上回书正说到郑成功血战瓜州，没说吗？我一提郑成功，您就想到台湾，就似乎郑成功出来收复台湾之外，没有什么作为，那可错了。郑成功北伐历史上是有名的，那郑成功是员大将，民族英雄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，有勇有谋，不可多得的人才。特别是郑成功高瞻远瞩，训练了一支铁人的队伍，这个事保密，属于军事秘密，从来没往外抖露过。这一次战瓜州第一次用上的，您听着也陌生吧？什么叫铁人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装备跟其他的兵种不一样，铁盔铁甲铁靴。正说到郑成功血战瓜州，没说吗？我一提郑成功，您就想到台湾，就似乎郑成功出来收复台湾之外，没有什么作为，那可错了。郑成功北伐历史上是有名的，那郑成功是员大将，民族英雄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，有勇有谋，不可多得的人才。特别是郑成功高瞻远瞩，训练了一支铁人的队伍，这个事保密，属于军事秘密，从来没往外抖露过。这一次战瓜州第一次用上的，您听着也陌生吧？什么叫铁人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装备跟其他的兵种不一样，铁盔铁甲铁靴子铁护膝，全是铁的，故此叫铁人。郑成功多年就留着心思，选拔那大个身强力壮的，专门经过训练，三个人为一组。怎么仨人一组呢？两个使钩镰枪的，一个是大刀和特殊的斧子的，三个人一组。钩镰枪对付骑马的将官、士兵或者战马，因为他知道新兵靠的就是战马。你想他们都在草原来的，在建州卫啊，吃牛肉，身体也健壮，骑马都不用鞍子，在马上驰骋如入无人之境，尤其在平原作战能发挥他的长处。男人打不过人家，男人就是南方的人了，所以郑成功挖空心思训练了一万铁人。一打仗都是有组织互相配合的，勾连枪勾住对方的马腿一练趴下来，马趴下人还不得摔下来，然后拿刀用斧子给砍死，或者这大斧子砍马腿，勾连枪刺骑马的人，三组一配合，三组一配合，经过多年的演练，这一回派上用场了。在瓜州城下铁人一亮相，清军吓得是魂飞魄散。你这玩意儿你射不动他，砍不动他，不是致命的部位，根本受不了伤损，那人家相反给你一下你就受不了，这怎么对付？一个人就好像一辆铁甲车相似，因此清军大败。提督大人朱一座跟罗明一看不好，转身就跑，退到瓜州城下，长出了一口气，罢了罢了啊，这回算知道郑家军的厉害了，开城我回来了，开城我回来了。怎么不开城啊？朱一坐着火大了，难道说我手下的军兵都吓傻了不成？正在此时，就听城楼上一棒锣响，锣响过后竖起军旗，大旗是顺风飘摆。朱一坐往旗上一看，我的妈呀，清朝的黄龙旗没了，竖的是郑成功的大旗， 中间倒打一个正字。再看明军已经占领瓜州，犄角之下闪出一员大将，扶着城垛口冷笑不止，朱一座呀朱一座，你睁开狗眼看看，瓜州已属燕平王的了，哎，你还不给我下马受降，等待何时？啊！朱一座就差拉裤子里头了，真都没想到，这什么时候把瓜州丢的家没了？那么说这话的人是谁呀？正是郑成功手下的大将，叫周全斌。奉郑成功所差，带着3000人马偷偷的登了路了，从后边转到瓜州的南门，从南门冲进去的。因为朱一座罗明领兵布阵，齐胜不顾家，光在前面打仗了，城里边非常空虚，就剩老弱病残500多人看家，那能看得住吗？因此周全斌一个冲锋就占领了瓜州。所以朱一座回来晚了，黑了瓜州也丢了，阵前打了败仗了，奈何奈何。正说奈何，那铁人就冲到了，勾连枪把他的马蹄子给勾住，一拽你给我下来，把裤脱下来。这小子一头就栽在地上了，被郑军生擒活拿。那位说怎么拿斧子砍他？因为铁人知道这小子是三军的统帅呀，不是一般的人呢，抓活的好去请功受赏，把朱一座活擒了。副将罗明还想进行垂死的挣扎，结果被铁人一顿大刀斧子砍成了肉泥，罗明死了。清兵一看进退无路，干脆投降吧，放下刀枪，高举双手，是跪地请降，投降不傻。古往今来皆是这个道理，除了个别个别的，有那个投降我也杀你，要不带着你是累赘。毕竟这是个别现象，大部分都不杀。因此，郑军长驱直入者占领瓜州，飞报延平郡王。郑成功非常高兴，就进了瓜州城。郑成功是眉飞色舞啊，能不高兴吗？打了胜仗了，就在瓜州出榜安民，小玉士农工商。我们现在是光复大明的江山，你没有回到大明的脚下了，大家放心吧，各安盛业，我们秋毫无犯。老百姓乐坏了，哎呦，这回这大辫子也别梳了，干脆恢复明朝的衣服吧，散发披肩，拢发包巾，恢复明朝的衣服。有的没有了，先找裁缝先做。哎，成衣铺这回发了财了，接活接不过来呀、啊，这做衣服的都排队。后来成衣铺就说了，行，我们实在接不过来，这活太多，上戏园子你们去抢去吧，戏园子有名庄。哎，大伙一说也对，上戏园子找名庄，可见人心所向。毕竟新兵入关年头还不多，根儿还没扎的那么深，大部分人思念大明朝都过惯了，冷不丁剃头梳辫子换衣裳，这玩意儿他别扭透了都。郑成功是宴请文武众将，给铁人，给马信，给所有的众将立功，超度阵亡的将士。郑成功进城之后，除了处理这些事之外，吩咐一声把俘虏朱一座给我带上来。大伙心说把他大卸八块，五马分尸，剥皮点天灯，这下子给满人当了汉奸呢，这个汉奸卖国贼是可杀不可留，一个个摩拳擦掌等着。再看刀斧手推推拥拥把朱一座推出来了， 郑成功往下看了看，郑成功嘴角撇撇的，眼睛虚乎着，就是没算睁开，看看他，松吧，哎，大伙一听松吧，嗯，王爷令下，谁敢不听？绳松开了，主一坐，裤裆都湿了，一看上面坐的这个人金盔金甲，甭问。这就是郑成功延平王啊，腿一软扑通就跪下了，拿磕膝盖当脚走，往前爬，爬到帅案的前头，以头触地，王家千岁千千岁，朱一座罪该万死，死有余辜，王家千千岁，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，蹦蹦蹦蹦蹦蹦蹦。郑成功看着他半天没说话，等他也不哭了也不磕头了，郑成功这才说，你叫朱一座，哎，正是罪臣。朱一座呀，你没想到本王能拿下瓜州？
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我就认为我这铜榜铁底，万无一失，大江有拦江坝绝虎网，两面有炮台，瓜州这么坚固，你能拿得下来吗？没想到王爷神明啊，您这大手一扬，瓜州就拿下来了，真是我始料不及，佩服佩服。朱一座，你给你自己定个罪吧，你说我应当怎么处置你？
我罪该万死，求王爷超生。难得你还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好了，本王心情挺高兴，为了祝贺拿下瓜州，今天破例不杀你，哎，留着你的活气儿，像你的主子两江总督郎平佐给我捎个信，告诉他赶紧县官投降不失为上策，如果跟你学死路一条，就把脖子洗干净了等着我的。滚！哎呀，多谢王爷开恩，多谢王爷开恩。慢着，来人呐，抓了多少俘虏？回王爷，抓住3540名俘虏，愿意留下的都留下，不准虐待，不愿意留下的都交给朱一座，让他们一块滚。这是大部分愿意投降，有一部分也不愿意的，跟着朱一座上了船，赶奔南京去了。就郑成功这个措施啊，引起众将的不满，马信头一个不满意。马信心说，这好不容易把朱一座给逮着了，哎，你怎么给放了？那些军兵你怎么也给放了？你这安的什么心呢？马信实在憋不住了，过来躬身施礼，王爷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那朱一座罪恶滔天，我都准备把他五马分尸，你怎么给放了？各位啊，你们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方才就这朱一座，可惜呀、啊，清政府任命他为军门大人，一品大员呐、啊。按说兵败将亡，瓜州失守，他都应当抹脖子，站在我的面前应该立而不跪，至死不降，这才够个男子汉。你看他什么德行，这是个熊蛋包啊，又哭又喊磕头求饶，这种人一点骨气都没有，我瞧不起他，我要把他杀了玷污了我的刀剑，这个窝囊废我就把他放了，没有用，回去他也不得烟抽，借他的口传我的话有何不可呢？大家说是不是？众人一听佩服，要不说人活着得有骨气，没有骨气摇尾乞怜，像朱一座这样贪生怕死， 都瞧不起他，不值钱呐。因此郑成功一说，大伙心里头明白了。郑成功一想，瓜州占领了，不能在这停留，下一个目标进军镇江。因为瓜州镇江紧守着长江两边，现在是拿下一边来，等于两扇门拿下一扇来，镇江必须得拿下来，这两扇门才到手，这才握住长江的门户啊！上下我想怎么地怎么地，这是一。另外，顺着长江可以拿下安徽来，扩大实力和战果。对，张煌岩先生，张煌岩过来了，卑职在，张先生，你得辛苦辛苦啊！我给你20000人马，再给你几员大将，你乘船继续西征，最好扩大战果，占领安徽，你看如何？王爷，王爷圣明，卑职正有此意，绝不负王爷的希望。我现在就起身，好吧，马上动身。张煌岩领着20000军兵，率领无数船只，郑成功又给他配备8员大将，浩浩荡荡是直奔安徽。那儿下去了，郑成功留下部分战将守瓜州，率领得胜之兵过江是直扑镇江。那镇江啊，比瓜州还难打呀。当地流传着那么一句话，镇江的钥匙，南京的锁。什么意思？把镇江拿下来就等于把钥匙拿到手了，南京就是锁，嘎巴一拧就开，就这么容易。郑成功早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，故此引得胜之兵分五路，带着铁人队伍直扑镇江。咱们单说镇江的主将，姓管呐，叫管孝忠，他也是一名虎将啊，官拜总兵之职，皇上加封他子爵。咱没说过，当爵的都是官儿，当官的未必有爵位，要当官的还有爵位，那就不是一般般的。公侯伯子男子爵，那也不小了。连顺治皇帝摄政王多尔衮对他都相当器重，他手下有精兵20000，手下还有员大将姓高，叫高廉，高廉是副总兵，手下掌管着10000精兵。镇江的知府姓戴，的戴可进，哎呀，听说瓜州丢了，败兵哗过江都跑到镇江来了。这位管孝忠也吃惊非小啊，准知道下一步非打我的镇江不可，所以他一方面禀报两江总督快派援兵，一方面调动兵力在这御敌。总兵高廉说话了：“将军啊，我们前面不远是银山，银山乃是重要的军事要塞啊，那乃是镇江的门户，理应派重兵守住银山，确保镇江万无一失。”高将军说的有理，我命你马上领本部人马去坚守银山，把郑成功给我挡住，本帅随后接应，你看如何？高廉马上率本部人马屯驻在银山，修炮台，构筑工事啊，布好了鹿角，扎下连营，把战场准备好了。刚安排完，郑成功的大军铺天盖地就到了。郑成功立马在高坡之处仔细观察阵地，看了看地形，用马鞭子一指，前边突起的部分是什么地方？回王爷，那就是要塞银山。银山，对，把银山拿下来，镇江 那就不费劲了。什么人在此驻守？我们探听明白了，是副总兵高廉在此镇守。马进，站！还得看你的，这仗你准备怎么打？回王爷，我想借助铁人，想借助大炮的威力，一鼓作气拿下镇江。好，我拨给你5000铁人队伍，再拨给你100门大炮，你随意调动，我就听你的佳音。再说马信提刀上马，指挥军兵直接赶奔阴山，100门大炮昂着头，黑乎乎的炮口对准了阴山。没有命令不能轻易开炮，把铁人摆在正中，骑兵摆在两翼，步兵在前面。马信手提大刀，在门旗之下看了看阴山，一瞅这地方真是易守难攻啊、哎、估计我军士气正旺，打冲锋不成问题啊，最好先礼后兵，避免伤亡。来人，中军官要往对面喊话，你要这么这么说，这么这么这么说。对，中军官举着盾牌到了前敌了，喊话对面都能听见。哎，清兵听着，叫你主将搭话，马将军有话叫你主将搭话。连喊几声，对面听见了，有人禀报高廉，高廉也到前沿阵地了，摘耳朵听着。就听对面中军官喊：高将军在不在呀？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，瓜州都丢了，镇江肯定你们也保不住啊，识时务者放下刀枪，赶紧投诚过来，我家王爷绝不会亏待你等，如若不听，大炮一响斩开冲锋，叫尔等死无葬身之地呀、啊！哎，就给你们半炷香的功夫，容你们考虑。这中军官连喊了三遍，估摸着对方也听明白了，把这香点着了。没有什么钟表，拿香计算时间，这香高一尺，点到半尺的时候就到时间了。单说清兵啊，嘀嘀咕咕，你说这仗能打胜能打败，谁知道心里点底也没有。听说郑成功手下有一支神兵啊，这德瓜州就拿神兵攻下来的。什么样叫神兵我也不知道，听说刀枪不入，我的妈呀，难道他会妖术邪法不成？那听主将的吧。单说高廉在阵地上听完了，冷笑了两声，郑成功也学会这套了，攻心战，别人能听你的烟炮鬼吹灯，本总兵能听吗？哎，弟兄们，做好迎敌准备，不能有误。大事，弩箭弓箭大炮都准备好了。时间很快就到了半炷香了，中军官马上禀报马进：马将军，对方没有动静，看这意思要死守阴山。好啊好啊，咱做到了仁至义尽了，对不对？来人，连炮给我进攻。100门大炮一声令下，大炮喷着火舌，嘟嘟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就展开进攻。